信仰应该有超自然的力量。耶稣说过这么一句话，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这句话说得很肯定，必有，不是说可能有可能没有，你有他没有，而是所有信的人都会有，没有例外。自从我们信耶稣以后，耶稣在我们身上掌权，这个时候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儿就是神迹。实际上每个信神的人都是一个蛮有神迹的人，我们要回顾，要数算，要感恩。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工作不同，所以每个人经历的神迹奇事也不同。发生在我身上的神迹，我回想了一下，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方面，选召的神迹。我原来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自学哲学，还要救国救民，神打碎我，我被通缉，我逃亡，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是神打救我。我说这些事儿，下面的事儿啊，都是神迹奇事，意思就是说，直到今天为止，我都理解不了。我告诉你们，你们也理解不了，但是真实的发生在我的身上。第一次，有一段时间跟妻子和女儿失去联系，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我妻子也不上班，联系不上，我就非常的揪心，我就下决心偷偷的回北京去看看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当时甚至想，如果需要我自首我就自首，我就画了个名，买了票，在石家庄火车站上火车要回北京。就在火车站上人山人海的这个广场上，突然在密密麻麻的人群的缝隙当中，我看见了我太太跟我女儿，看见他们向我走来，我想是神让他们及时的来挡住了我回北京的路。后来我才知道，如果那天我回了北京，那天夜里就被抓。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就惊叹，惊叹之余就是感谢神。第二次，在我南下逃亡的路上，在熙熙攘攘摩肩擦踵的广州中山路上，你们知道中山路那个行人走就是挤着走的，在广州中山路上突然看见了可以说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朋友，当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朋友，我就碰见他了。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还化了妆，戴着个大帽子，戴着个大墨镜，我一下子就认出他了，啪拍了他一下肩膀，他发现是我，然后就跟着我到了一个小胡同里，他也在逃亡，我也在逃亡，就遇上了。而且我刚才讲了，不是个一般的人，是我当时最重要的朋友。然后从此以后就让我跟着他，我跟他一起踏上了人生这一段流亡的非常艰辛的凄苦的路。你说这是不是神迹？那么第三，接下来你看神安排的多妙，安排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普林斯顿确实是一个充满灵气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信了主，走进教会，是在耶稣的奇妙的大爱中遇见了耶稣。当牧师带着我做决志祷告，祷告完了以后问我要不要受洗，我当时就毫不犹豫说当然要受洗。那么他就告诉我说，教会在复活节安排了一批受洗的人，4月28号。我一听这个日子我心里一愣，因为这个日子是一年前我父亲去世的日子，4月28号是他的忌日，去世1周年的忌日。我失去了地上的父亲，一年以后神做我天上的父亲，我立刻眼泪就流出来。我心里很清楚，神就是这么活灵活现的带着我，带着我走，护着我走，还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说，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做的，这是我安排的，你是我的孩子，我在看顾着你，我在保守着你，我在万人中拣选了你。所以4月28号我受了洗， 受洗的时候从水里出来，走到教堂外面，看着蓝天白云，普林斯顿秀美的风光，我突然好像进到了天国。地上的凄惨、绝望、丑陋、恐惧都荡然无存。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办法走回头路，再回过头去研究我的哲学。从此以后我就去读神学。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有很多的长者跟我说，说你想好了，想好了吗？其实不是我想好了，是神替我选好了路，这是选召的神迹在我身上。第二个是赦罪的神迹。信主之前我活在罪孽中却不自知，骄纵、怀疑、孤僻，导致我的身心不得安宁，婚姻也不顺利。神拣选呼召我的时候，不仅是我人生最苦、事业最难的时候，也是我的婚姻陷入泥潭的时候。信主之后，主耶稣进入我的心，进入我的家，进入我的人生。这个时候按理说，按照原来对信仰的理解，神应该定我的罪，但是他却赦免我的罪。我在耶稣四福音书里边读到的是神赦免我的罪。我信了耶稣以后，心中有一种感恩，因为是神的怜悯拯救了我，接纳了我，饶恕了我。他应该定我的罪，但是却赦免我的罪，这不是神迹是什么？同样，我太太信了耶稣以后，她也是应该定我的罪，但是却赦免我的罪，这不是神迹是什么？她来美国之前是准备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没想到她来了以后看我信了主了，她自己也被基督徒的爱所感动，结果她赦免我的罪。耶稣怎么对待我，一个信耶稣的人就怎么对待我，哪怕是我过去的对手。感谢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我不信神的时候，我的罪已经定了，也被我妻子定了。那个时候其实里里外外身心都生活在罪的刑罚之中，不得平安。信主以后呢，不被神定罪了，奇妙得很，妻子也不定我的罪了。当然了，他也信了主，神也不定他的罪了。所以我自己总结这个婚姻生活，信主之前我们是认对方的罪，免自己的债，然后两个人一起享受痛苦。信了耶稣以后呢，在耶稣基督里，圣灵引导着我们，责备我们，让我们认自己的罪，免对方的债，一起享受神的爱。所以坦白地讲，我和妻子能够走出婚姻的泥潭，破镜重圆，显然是一个神迹。不仅如此，我和他这两种性格的人能够彼此包容，白头到老，这是一个更大的神迹。两种，我们是两种性格，江山好改，秉性难移。危机可以解决，但是这种天长日久，日复一日，性格跟性格的磨砺，这个东西很难受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这个神迹还包括斩断一切咒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事情就成了，十字架斩断了一切咒诅。我们家，我父亲58岁去世，我祖父也是58岁去世，所以我奶奶说，远家的男人都活不过60岁。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我知道耶稣掌管着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也是为他而活，而且我相信耶稣为我战胜了一切，我也就没把这个说法当回事儿。没有当回事儿呢，就不知不觉的不仅活过了60岁，现在已经活过70岁了。我活过，至于以后还有多少年活在这个世界上，全看主怎么安排了。我相信主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你放心好了，神比我们自己更爱我们。刚才讲了两个神迹在我身上啊，一个是选召的神迹，一个是赦罪神迹，还有就是第三个，就是医治的神迹。信耶稣的人对耶稣的信心，我相信啊，会优化他的身体状况，医治他的身体疾病。 就是你对耶稣基督有信心，这个信心会让你身体的状况得到优化。讲到这儿的时候，我插一句话，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给了三个人，他们共同的研究成果是人体自身有一种能力，称为免疫力太笼统了，他们发现的是叫一种叫开细胞。开细胞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我从哲学的高度神学的高度来理解，就是他们发现了人的自身的身体的能力，生命力，免疫力，抵抗力，是可以有革命性的突破，是可以战胜癌细胞。这个开细胞可以战胜各种的癌细胞，这个开细胞是身体自己长出来的。所以我就相信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已经在我们的身体里边预备好了各样的需要，所以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上帝造的，它自带干粮，自带手术刀，自带药物，自带护理，身体什么都有，关键是你自己信不信。耶稣讲了很多，我今天不讲信心的问题，明天再讲。耶稣讲了很多，你信吗？你信吗？你信吗？你为什么不信呢？你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啊！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把信讲到这么一个神乎其神的地步。量子力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量子世界是不确定的，全看你怎么信。信是有的就有，信是无的就无，信是得着的就得着，如果你不信是得着的，你就死也得不着。量子力学就告诉我们耶稣是对的，有能力有机会的人你们去研究量子力学。医治的神迹在我身上我讲两次啊，第一次就是我50岁的时候脖子上发现一个肿瘤，医生怀疑是淋巴癌，我当时在网上一查那个淋巴癌的症状，我样样都有，整个人被吓垮了，这个信心小啊，遇到打击的时候人毕竟是人。我祷告亲近神的时候，听见神对我说，你没有病，病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话进到我心里之后，我还是放心不下，我说这怎么可能，明明这么多症状，我做了穿刺是正常的唾液腺细胞，医生跟我都怀疑穿刺穿得不准，那个东西本来就2公分嘛，可能那个针穿过头了，就人的小心啊，就这样，人看见神迹要把神迹说得不神了才信，只要神迹还神我就不信。医生主动提出来穿第二次，我说那就穿吧。穿第二次的时候，神再次给我一个意念说，你已经得了医治，无论如何我已医治了你，不用再为医治的事儿求告我了。神都开始烦我了。第二次化验的结果还是跟第一次一样，一切正常，不仅那个时候正常，20年过去了，到现在我这儿还是一大堆小疙瘩，疙瘩在，我不在意它了，我过我的日子，我干我的事儿，因为神说了不是没事儿，我就按照神说的不是没事儿好好过日子，他就不是他就没事儿，神说了我信了事就成了，多简单。几年前我的头里头又发现一个肿瘤，这次是在头里头，好消息是它是良性的，坏消息是它在缓慢的生长，而且这个地方不能做手术。一开始就让我陷入绝望，一开始就把我领到了死胡同，你这个地方没法开刀，医生说，但是它在长。圣灵轻轻地责备我说，你这个忘恩的人，你忘了你是怎么一路怎么走过来的。然后神明确地告诉我，在圣灵里边我祷告的时候告诉我说，这病不至于死。我立刻就像吃了定心丸，我说只要不死就有希望，神就能医治。所以我说，主啊，我虽然是个小信的人，但是有一点我至死不渝地相信，那就是你的大爱一刻也不会离开我，而你的大能 不可能不能医治我，这是当时我写下来的。我相信神的大能，不可能不能医治我。这个信心的底线我守住了。很快医生就告诉我，我的病可以医治，就是不用开刀，直接从外部杀死肿瘤，让它不再生长。结果就做了，做了以后现在已经第五年了，我就知道它在消失，它在淡化，它在被吸收，将来不属于我身体的东西全部被排除出去。这个只有神做，他开了头，他会收尾。最后一个第四点，神在我身上的神迹，我把它叫做天国的神迹，或者叫做升维的神迹。升维就是从二维到三维，二维是平面嘛，是吧？三维是立体。信了耶稣之后，他给我们一个神迹，让我们的心、我们的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立足点不在平面上，而在立体中，有了一个高度。原来在平面上没有高度，只能爬，像蚂蚁一样，现在可以像雄鹰飞到天上去，再俯视地面。信的人就是他与神同在，神也与他同在的人，所以就有一个特权，是不信神的人所没有的，就是他可以从人的世界升入神的世界，或者说让神的世界降入人的世界，或者是看见雅各的天梯，这个天梯是通着地上和天上的。那么从人的世界升入神的世界，就是从短暂升入永恒，从今生升入永生，从罪恶升入圣洁，从相对升入绝对。这是难以言说的一种经历，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绝望的时候，黑暗的时候，没有路可走的时候，你向神祷告，祷告到一定程度，他会突然把你提升起来，天开了，你升起来了，升维了。这个时候原来地面上那些沟沟坎坎、高高低低你过不去的坎儿，在高处往下一看，一展平川。很多次，很多时候，我的心灵被黑暗笼罩，看不到一丝亮光，看不到任何出路。突然祷告当中，天开了，乌云散了，蓝天出来了，一切烦恼都尘埃落定，微不足道了。这是不是神迹？这是心灵的神迹，远胜过身体的神迹。你的心灵从二维变成三维了，从三维如果再回到二维，那叫降维打击，那个一打一个准儿。我们得了神的能力权柄，这样的人处理人间的事情，生老病死这些事情，就像降维打击一样，得心应手，立于不败之地。感谢主，多少次我想我自己是要死在旷野里了，是要埋在深沟里了，哪里想到我所信的神突然把我踢到半空中，让我在天上与他相遇。这个时候再看地面上的高低不平、沟沟坎坎，平展展的就像一马平川。所以我们每个人面对死亡最终的结局都是无奈。现在的人活到90岁，活过100岁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最后都是死亡，都是无奈，都是恐惧，都是叹息。但是信耶稣的人却仗着从死里复活的耶稣，藐视死亡，甚至欢喜快乐地迎接死亡的来临。这不是神迹是什么？迎接人们都惧怕的东西，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力量？耶稣就是神迹，有耶稣的地方就有神迹，信他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刚才讲的是我的神迹奇事，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的目的是见证神的信实伟大，同时也是让我们每个人想自己，想想我们自己身上有没有神迹奇事。什么神迹奇事？你数算了没有？在风风雨雨的信仰路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迹。 的确也是神呼召我们，引导我们，保护我们，陪伴我们，怜悯我们，赐福我们，他的手没有离开你，你意识到没意识到，神的手都没有离开过你。最后一点，我来跟大家分享，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你。实际上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首先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你的生命改变了，生命的航程改变了，方向改变了，目标改变了。耶稣既然说了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你就绝不会例外。注意这句话，耶稣既然说了信我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那么你就绝不会例外。没有的不是没有，是你还没有去数算。神迹是祝福，神迹是恩典，神迹是我们最渴望的祝福，最渴望的恩典，因为是人间不能给的，因为是你自己做不到的，也是你自己想不到的。我告诉大家哈，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人能想得到的解决办法都是最笨的办法。所以三件事，第一件事要相信神迹。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那么首先你是信的人吗？你信的是那位又真又活可以向你行神迹的神吗？我为什么这么问，是因为当今基督信仰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有不少的教会信徒和神学不相信神迹了，不相信耶稣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这句话。你们知道这个情况吗？因为我跑不同的教会，研究阅读不同的神学，我发现现在神学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不把神当神信，结果自己得到的就不是神的祝福。他们说什么医病啊、赶鬼啊、异梦啊、预言呢、这些超自然的能力是使徒时代的事儿，现在的基督信仰不包括这些了。现在的基督信仰就是神学知识、圣经教训、道德律法，是不是有这种思潮？我们聚会灵修、读经、辅导听到的全是这些东西，不行神迹怎么能叫神呢？神做的事儿都叫神迹，你说你信来信去不信神迹，那叫信什么神呢？所以我们信神一定要信得正确。什么叫信得正确？就是一定要按照神的本性和本相，就是按照耶稣基督来信神。很简单，神给我们的东西不是很复杂，信耶稣，定睛耶稣。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我与父本为一，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是不是？耶稣说的多简单，给我们简单的我们不要，我们非要搞复杂的东西。一定要信得正确，这样信的人就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我们所信的神是处女怀孕、道成肉身、医病赶鬼、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这是第一件事，要想让神迹奇事伴随着你，第一件事就是要相信神迹。那么第二件事，要数算神迹。光相信不行，要数算你自己身上的神迹。神在你身上、你家庭中、在你一路走来的路上所行的神迹。要数算神迹，首先要辨认神迹，因为很多时候神迹看起来很平凡、很自然，好像不像神迹、不是神迹，而实际上是神迹。一场车祸，车祸过后你安然无恙，这是不是神迹？有一次就是有个小飞虫飞到我眼睛里边去，出不来，揉也出不来，结果后来眼泪来了，哗冲出来了。我说主啊，你真伟大，感谢赞美你，还是你救了我的眼，我自己弄不出来。这跟刚才我讲的那今年诺贝尔医学奖那三个得奖人说的道理是一样的，人的自身身体比什么医生都高明。哈利路亚，你认识这么一位神，你说你还怕什么？当我们这样数算神迹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感觉就会越来越真实，神跟我们就越来越亲近，我们的信心和力量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以色列人在神迹中过了约旦河，这一段经文《约书亚记》 第四章这个，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要从民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1人，取12块石头带过去。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你家里有石头吗？我们也应该这样纪念和数算神行在我们身上的神迹奇事，实际上是在数算恩典，不仅仅是在数算恩典，也是在数算能力，数算神有大能。他的大能有多大？可以让红海裂开，约旦河的水干枯。第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要相信神迹，第二件事是要数算神迹，第三件事要渴慕神迹。人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竭尽全力却无能为力，我们绞尽脑汁却无计可施。这个时候我们要凭着信心渴慕神迹，等候神迹，神就必让神迹随着我们，因为神早有神迹为我们预备，为你预备，早就有。我们人是在时间线上一点一点走的，但是神是超越时空，在永恒中看我们这一生。就好像在那个电脑上编图像的时候，有个时间线 timeline 是吧，一拉拉开，一秒一秒，一格一格的，在那打点都可以。神可以随时随处打点，切一刀也可以，加一段也可以，变变色彩也可以。哈利路亚。我们第三件事要渴慕神迹，因为神有神迹为我们预备。有时候啊，神迹没有按照我们设想和盼望的方式出现，我们就觉得没有神迹，好像难处还在那里啊，疾病还在那里啊，烦恼还在那里啊。但是请你相信耶稣的话，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今天讲到最后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记住一点，当人生一切都不如意，你不要忘了耶稣这句话的真理性，就是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相信这句话，信心到这个地步就是最好的地步。所以耶稣说，你们在天国里要像小孩一样，婴孩一样。感谢主，在任何情况下怀着信心，怀着盼望，怀着渴慕，等候神的神迹。躺平，不有一个词叫躺平吗？躺平不好，挺消极的，但是我发现如果你躺平在神的怀里就挺好的。断了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这是大卫说的吧。他为什么说断了奶的婴孩呢？就是婴孩不是为了吃奶才来母亲的怀中，而是享受母亲的爱，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不是为了身体的物质的需要，是一种母子之间的那种爱的连接。感谢赞美主，你信他就必有神迹为你预备，就必有神迹向你展开，就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你和你的一家，一代一代，代代相传。我发现很多基督徒的家庭一代一代的都蒙福，尽管有的后代信的不像上一代那么虔诚，但是神会因着他上一代的虔诚的缘故来祝福他的下一代。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天父啊，主耶稣，伟大的圣灵，三一的神，此时此刻你在我们中间，不管我们听进去多少，你在我们心中说话。你的话很简单，你的话说，信你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我把在座的每一位信你的人，愿意信你的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你说了，你的神迹奇事会随着他们，他们心中，他们的身体中，他们的家庭中，他们的生活和事业中都有这样那样的需要。他们需要的不是人的帮助，是你的神迹，是你的作为。此时此刻，我求你把你的恩典力量加在我们身上， 不仅是台下听的人，也包括站在台上我这讲的人，你的神迹奇事在我们身上正在实行，正在运行，正在到来，正在成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的需要、等候、渴慕一并交到耶稣基督的手中，耶稣基督凭着他的大恩大能大爱为我们成全，他成全的方式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求所想，比我们想的更好。主耶稣啊，我感谢你，我们都在你的恩手之下，愿你的恩手托着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借着信心看见你的作为，你的神迹，又借着你的神迹你的作为更加增强我们的信心，信上加信，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啊，谢谢你。这样的祷告、交托、感恩、宣告，都是按照你自己宝贵的应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